今天我们在聚会的开始，还要再一次欢迎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。上一次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说过，我们这一个人一生到世界里面来，是怎么来的不知道，前面的路是怎样不晓得。我们很多人从小一直到如今，只是在我们所走的路上摸索，不知道路是怎样。因此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，人生乃是一场的征战。在征战的路上，这条路更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怎么办呢？只有主怜悯我们，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，那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他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也许可我们经历一场漫长的征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若是没有这一位宇宙的主宰、万有的主、爱我们的神来引导我们、帮助我们进入这个征战，那我们是一定失败又失败，至终是一个可悲的人生的结局。不知道为什么到世上来，不知道为什么经历这些日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为难苦难临到我们，很多的不知道，这是可怜的人生。但感谢神，今天在这里，神有福音要传给我们，他要领我们进入这个人生的征战，他要为我们征战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得胜。我们先读几节的圣经啊，那好，我们要读《民数记》27章21节啊，我们只读下面一部分。好，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约书亚记3章4节，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，要量2000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。你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好，我们再读约书亚记第五章14节，我们只注意中间的一句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读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的交通，弟兄姐妹们、亲爱的朋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点印象吗？我们说过，人生乃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是接着约书亚一生所走那个从来他没有走过的路，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跟原则上跟约书亚是一样的。那开头呢， 我们看见约书亚、摩西叫他带着一些精兵啊，准备去跟亚玛利人征战。那摩西和他两个老朋友啊，老同伴，一个是亚伦，一个胡俄，一同上高山。在那里我们看见，当摩西把那一个得胜的杖，那是仪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得胜，他的得胜杖，当杖举起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和他的精兵就战胜了亚玛利人。但是所以有的时候举得太久了，难免就垂下来了，结果约书亚就打败仗。那怎么办呢？感谢神，因为摩西并不孤单，有亚伦和胡俄两个人帮助他，一个人手一个手啊，扶着他举起那个杖，一直到约书亚在山下就一直打胜仗，直到把亚玛利人征服了。感谢主，这是他约书亚在旷野的日子的一个开始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他又跟着摩西登到山上去，经过了漫长的46天的等候，这个是给约书亚一个训练，要领受神的话语，要懂得神的心意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需要等候主，需要耐心等候主。这是约书亚所学的功课。然后呢，约书亚摩西又安排他在营外啊，神的百姓100,000-200,000都在一个很大的营中聚集，但是在那个营外面有一个叫做会幕，是摩西跟神说话的地方。说得更准确一点，乃是摩西在那里要听神对他说什么话。约书亚也在那里陪着。我相信啊，摩西神所向摩西说的话，应该约书亚多少也听了一些，懂了多少不知道，但是听了。等到摩西因为听见神的话，他就到营里头去把神的话传达给神的百姓。约书亚呢，一个人安静孤单的在那个会幕里头。弟兄姐妹，好像我说过，在营里很热闹，在幔里头，在会幕里头呢就很孤单。但感谢主，在孤单的时候，约书亚很可能他能在那里默思思想，哎呀，神对摩西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让他多有机会默想神的话，也能多一点领会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底下，主给我们这本圣经，宝贝的圣经，我们听，我们也读，但是有好多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呢，我们还需要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话语跟前，盼望主有机会来地向我们解释。外面的字句，单有字句，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，单懂得许多的道理，道理叫我们骄傲，我懂这个又懂那个。唯有当我们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，真的蒙主的开启，认识体会神的心意，我们就更能够知道怎样来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这是摩西 给约书亚的一个机会，让他学习认识神的话语。底下我们也看见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告诉神的百姓，我要带你们进去得这个米地，两个不要，不要什么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。摩西就告诉神的百姓说，神告诉我们要进去，不要怕。但神的百姓来到摩西面前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害怕，拜托拜托，你必须请安排一些首领们、族长们到那个应许的地到底有多迷，但是呢，要走哪一条路，要进哪一个攻哪一个城，总要研究清楚。很可惜，摩西以神百姓的话为迷。我再说，这里非常非常的关键，是神的话好呢，是神儿女那个不信的话好呢？摩西做了一个决断，他在新命记第一章告诉他们说，他找了一些有智慧的人来帮助他治理这个神的百姓，然后呢，他告诉神的百姓说，你们从我这个带领你们的担子太重了，要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些能者来帮助我，小事你们处理，重大难断的事我来判断。这位摩西好大的口气，我来判断，重大难断的事不应该寻求神吗？他忘了。结果呢，正是马上底下就遇见这么一个难断的，神说不要怕不要怕，但神的百姓说我们怕，要派探子。摩西就也许从好一面说，摩西是体贴神百姓的软弱，迁就神的百姓，好吧，就派就派嘛。那神怎么办？神说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但神的百姓要派。有的弟兄姐妹，有的神的儿女，有的人读了圣经说，你们这个圣经矛盾，不是的。因为呢，民数记十三章那里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们要派探子，但是新命记又说，这不是神的意思，是百姓的建议。弟兄姐妹，这两段圣经要好好放在一起来寻求主的光。简单说，是因为神百姓的软弱不信，神就迁就了，神就许可神百姓的这个要求，所以摩西就派探子，但结果很可怜。但感谢主，我们所注意的是，在这一个事件里头，约书亚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他也被派去探窥探地了，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，其他还有十个支派的另外十个首领。感谢主，在那一个很严肃的事件里头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心中有另一个灵，他们专心依靠神，他们不看环境，他们不看仇敌的高大，他们不怕，不看城墙的坚固，他们想看的是耶和华，这位全能的神。结果呢，回来报恶信，十个探子说不，千万不能进去，但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起来劝勉神的百姓，我们不要看仇敌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要相信主，相信神。结果呢，若不是神的保守，众百姓起来要拿石头要砸死他们两个人了。 所以在神儿女中做得胜者容易吗？很多时候不容易的。你我若是坚定的简单的跟随主，有的时候要遭遇难处的。感谢神，我们在这里注意的是耶稣呀，在旷野的40年里头，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啊？那里底下呢，我们也看见啊，最后他们很快的40年在旷野的日子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然后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因为不信，你以百姓的话为名，所以你不能进迦南。”这是出埃及的第二年，神就告诉摩西：“你不能进迦南。”等到第14年，过了38年之后，摩西又闯祸了。在民数记12章开头，耶和华才称赞摩西说，摩西是世上最温柔温和的人，绝对没有错，摩西实在是一个温和的人。但是在旷野带领这些不信的儿会众40年之久，摩西所受的试炼只有他和他的神最清楚。我们读圣经实在不大能领会，不大能体会摩西在那些艰难的40年里头所受的熬炼。难怪最后他受不了了，他的灵受的扰动，咳出急躁的话语，在那里责备神的百姓。结果神再一次告诉摩西说，你没有在众百姓的面前尊我为圣，你竟然击打磐石。神要他吩咐磐石流出水，他是击打磐石。让我们想，那么这么40年的苦，40年的熬炼，那么受不了这么打两下磐石，又有什么严重呢？实在没有时间，那里是非常严重。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，主为我们定了十字架，流出他宝贵的生命给了我们，若是我们还不能接受，是不是还要主再一次定十字架才能救我们呢？这是非常得罪主的，等于希伯来书所说了，这等于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。主十字架的工作一次永远的成全。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失败，我们只有回到主面前，再一次接受主十字架的救赎的功，主恩待我们。那摩西怎么办呢？神告诉他说，摩西你该走了，你要交代。用今天的话说，神要摩西把他的棒交给约书亚。后来呢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怎么个交法？把约书亚带来，还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撒，这是亚伦的儿子，老三。他两个哥哥因为得罪神都死掉了，然后呢，老三来接续亚伦这个大祭司的职分。然后呢，这个摩西把约书亚跟以利亚撒站在一起，就告诉他说，你出路，你征战一切的事都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怎么遵行呢？他是做了元帅了，他要领兵去征战，他要领全体的百姓进迦南。但是神耶和华神告诉他，你要让你身边的站的这一个人以利亚撒 他要用乌灵来为你寻求耶和华的意思，然后把他所领会的神的意思告诉你，你才可以来往前走。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是在众百姓面前的一个举动，一个表明，一个交代。弟兄姐妹们，然后呢，摩西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带领你们过约旦，要带领你们到迦南地区，而且呢，耶和华也告诉论的儿子约书亚，要他刚强壮胆。好，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。那我们要来赶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这一下呢，约书亚要带领全体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了。刚才我们说过，上一次我们讲约书亚在旷野那40年开头就是一场征战，然后底下他学了好多的功课，并且他蒙神拣选，能接替摩西的指示来带领神的百姓进迦南。感谢神，约书亚真是蒙恩典被成全，能接续摩西这个艰难的指示。好了，在底下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回来头一件事情，耶和华的小谕，小谕什么？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。这一节圣经我们好好读一下，第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好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这个集市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约书亚记一开头头一节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。那约书亚呢，就是代替摩西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要进去征战了。但是神提醒他，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。这里一面是给我们看见提醒约书亚，你是谁？你是论的儿子，是你爸爸的儿子，又是摩西的帮手。好像他本来照着情形来看，他是做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了，但神告诉他，你是谁？你是摩西的帮手。我插出去说，主拯救了我们，还要我们来做他的门徒，做门徒要做几年了？我来美国再过几天就42年了。大概来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位一同追求的人，我们住在一个地方，在 Cup City 叫做门徒之家啊，有一些年轻的，也有老的，啊，我那个时候，也算是比较老的，但是没有今天这么老。他们就在谈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些要学来侍奉神的人，该怎么学？学多久？他们说啊，要做传道牧师，要进神学院， 读他三年四年，那毕业了就可以出去做工了。那我们不读神学，我们在这里在门徒之家，我们该做几年？他们说大概也是三年嘛，或者四年，我们就可以去侍奉了。我没有作声，听他们讲得很高兴。他们后来问我，柯弟兄你说呢？我说对不起，我的灵会做门徒是一生该学习的，何以见得？约书亚就是一个见证人，他跟随在埃及那个54年，他学了什么不知道，圣经没讲，但是在旷野的40年，他一直是摩西的帮手。等到他接续摩西的职事之后，耶和华还告诉他，你是谁？你是论的儿子，是摩西的帮手。神提醒他，盼望他没有忘记，说他现在做了元帅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主面前感谢主，因着他的恩典怜悯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也要训练我们成为他的门徒。门徒要好好做的，要好好受训练，这是一生该学的。所以我常被提醒，有人问我，你侍奉主多少年了？我说哎呀，亏欠主，我直到如今还是一个学习侍奉主的人，学得不好，求主怜悯，还要再学。这就是约书亚的被提醒啊。那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他因为摩西不得领百姓进入了应许之地而胆怯，蒙耶和华再三的勉励他。神怎么说？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。好，那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、第七节和第九节。好，请读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你使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去。这里有几个刚强壮胆，几个啊？数数看，几个？三个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的神是很啰嗦的神吗？神不随便讲话的，神的话真是金口啊，说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对于约书亚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刚强壮胆，这是说说什么呢？约书亚很高兴，现在继承摩西的职事了，他好好在神子民中表现表现，是这样吗？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不是。他看见神子民的光景，陪着神的这些不信的儿会众走了多少年了？在旷野走了40年。那是何等的艰难！再更重要的，他看见他的恩师、他的先辈摩西，竟然不能进迦南。所以我心里觉得，他心里实在是惧怕，不是欢欢喜喜，我要上任了啊！我要好好来带领神的百姓了。我现在熬出头了。不，摩西约书亚是恐惧战惊，所以摩西提醒他， 要刚强壮胆。在这里耶和华再三的要他刚强壮胆，为什么？凭什么刚强壮胆？耶和华负他的责任，耶和华要带领他，要为他们征战，所以不要害怕。好，那我请问，这刚才这三个刚强壮胆，约书亚怎么听来的？你们说，约书亚怎么听到？从哪里听到这一段话？你能帮忙吗？你们说，这里三个不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。从哪里听的？天上神发声，所以他听见吗？是吗？啊，你呀、啊，摩西走了。呀、yeah, ，哎呀，对了，请注意，不是神直接对他说的，是借着以利亚撒告诉他的。所以这里呢，这就是说圣经有明文的要好好读，圣经没有明文的也要好好读。怎么说是以利亚撒呢？在上一次我说过了，以利亚撒、约书亚、摩西站在一起，然后摩西告诉他，你有什么问题要找他，你要明白神的意思，让他来为你寻求。所以我个人的领会啊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对吗？这是他从以利亚撒那里听见神的心意。好，这个钟跑得太快了，我走得讲得太慢。好，我们来讲第三点。那讲来讲去，那路总是要走的嘛，征战总是要征战的，所以啊，他们啊就要准备过河了，摩西已经神耶和华替他埋葬了，那约书亚带着百姓过河，那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要详细读呢，要读两章的圣经，没时间，约书亚记三章四章，但是我们只选几个段来看，等候过河，过了三天，这里啊，你们回去好好查考圣经。我稍微提一下，这里我们说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五节的圣经，我只挑了这么几句重要的话。第一节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这是第二节，过了三天，然后呢，跟着约柜去，这神的命令，要他们跟着约柜去，不要乱跑，不要说你的腿长，然后你很会走路，所以你就一个人走下面去了，不，大家要一起走，那么跟要怎么走呢？是跟着约柜，抬约柜的祭司在前面走。然后神的百姓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跟着走，这是第三节。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行奇事，这是第五节。那第四节呢，我要加一下，第四节讲什么呢？你叫你们跟着约柜去，为什么要跟呢？跟约柜呢？不能自己走啊！使你们知道所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。这一次我们两次聚会的中心就在这一句话里。上一次说过了，他们所走的路是向来没有走过的。那么要怎样走？跟着约柜走。约柜是什么？约柜就是神的同在，就是神的 带领啊，那约柜怎么走，神的百姓就怎么跟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一件事情，这些话谁讲的？再一次说，不是神在天上发声啊，不是的，神借着以利亚撒把神这些安排这些意思告诉了约书亚，告诉了神的百姓。好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一切依耶和华的吩咐而行，括弧里面以利亚撒为他们求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在神子民中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，他是领头的。但是以利亚撒是谁啊？很多人，神的百姓这么一两百万，可能有的人都从来还没见过以利亚撒呢，因为他很少出来，他本来更多的时间都在会幕里头亲近神。但是在神子民的征战中，在神子民的见证上，以利亚撒扮演的角色既隐藏却又非常非常的关键，非常的重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特别多年蒙恩的在教会中多有侍奉的弟兄姐妹，你是约书亚吗？感谢主，若是主拣选你，主托付你，你是约书亚，你身负重任，要好好忠于神的意思，要好好信靠神，依靠神而做。在旷野，约书亚经过征战，那是一场征战而已，并不可怕，因为有摩西在那里负他们的责任。但是到了迦南地，你所要得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经过征战而得了。你要得一个城必须征战，你要得一块地必须征战。弟兄姐妹，在征战上约书亚很重要，但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是以利亚撒。这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底下，我们学习来侍奉主，主呼召我们，主把责任托给我们，无论是重大的责任，无论是比较轻的责任。比方说在这里有的教会的负责弟兄们，他们要好好的来看教会该怎样往前。但有的弟兄姐妹，你说我蒙恩不足，我恩赐也不多，你能扫地吗？你能吸尘吗？能洗碗吗？我从小7、8岁我就学习做饭，我当然也要洗碗了，还要扫地啊，因为妈妈不在家啊，我要煮饭给我那个5岁的弟弟吃，他这两天在医院休息。弟兄姐妹，主恩待我啊，所以无论是多在重要的服事上，在人看不大见的侍奉里头，我们都需要忠心。但你我如何能忠心，需要明白神的意思。我曾经在这里说过，马太福音7:21-23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很多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都要向基督台前，在那里向主交账。主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向主交代。那时候 有一些人去到主面前，这一群人是谁啊？能传道，他们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还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。我一直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些人真是恩赐全备，我这个可怜的人，软弱无用的人，学习侍奉主六十几年，六七十年，连讲道都讲得不好，真是不好，有的时候还讲错了，把数据做，把人也讲错了，这个记性不行，真是没有多少的恩赐，太少了。但是这些人能传道，能赶鬼，还能行许多的异能。主怎么说？主说，我不重于你，不欢喜你，不称喜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照着他们的负担，是照着人的需要，在那里传道赶鬼行异能，而没有好好遵行神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，这些是主的门徒，到那个时候交不了账，受主的责备。主说：“你们去吧，不要不来了，我不要看你们，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。”求主恩待我们。那约书亚呢？我们要来看约书亚，他怎么学功课的？他跟以利亚撒的配搭的好吗？你看好多关键的时刻，耶和华都借着以利亚撒来告诉他，叫他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行啊，哪一天出发，怎么出发，出发之前怎么预备，都讲得清清楚楚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头一个征战啊，我们说过了，进到圣地去，建造应许之地，就是要去征战。头一个征战就是遇见一个他们从前啊，这个38年前窥探的那个地，很多坚固的城。这一次啊，他们头一次进去就碰见了一个在约旦河西一个很高大的城，就是耶利哥城。那个城墙的厚啊，真是用今天的大炮来轰都不一定能轰下来，很坚固的一个城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告诉他们怎么征战了。这一次我相信也是以利亚撒告诉他的，耶和华怎么说啊？他说啊，你们不要征战，就是每天排队，大家起来，这些壮丁都要起来排队，然后有鬼呢在前面走，还有祭司在前面啊来领道，然后呢绕一圈，把城啊绕一圈就收工了。这个征战很奇妙，一面唱歌，那一面就是绕行，把城围一圈休息。六天都是这样，到了第七天不一样，要绕行七次，然后呢又要吹角要喊，那么成结果怎么样呢？感谢主，很奇妙是发生了，这个坚固的城墙竟然就这么倒下来了。是向里倒还是向外的倒啊？你们说要攻城呢，应该这个城是向里倒的，甚至有没有讲啊，我也不记得了。师弟兄，教化弟兄啊，是向里倒还是向外倒？我想是向外倒，要不然的话向里倒啊，那个基尼拉河不是压在里面了吗？向外倒，所以这个拉河一家蒙拯救，蒙保守，好，感谢主，好。那么约书亚这一次啊，就 约书亚和神的百姓都看见，这个征战是他们打的吗？不是，乃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，所以他们真是啊，尝了一个甜头了，不知道有多快乐，多欢喜。他们真是满心感谢，满口赞美。所以有些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主，感谢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是应该感谢赞美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战争，就是哀城之役。结果他们怎么失败了，是为什么？我觉得是他们善越过以利亚撒而有的一个行动啊，而有的一个行动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在那里你看出来啊，这里经文很多，没时间读啊，你们回去有心好好读，好吧？那么在这里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啊，可能我有一段我忘记了，掉了。耶利哥的战役我讲的太快了，应该回到第四，对不起，回到第四。好，那么这里第四点不能省略了，这个的亏欠主啊。第四点什么呢？遇见了耶和华的元帅，应该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，可能是我漏了。他伏在地敬拜，这一段圣经我们也读一下。好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面对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呢？”这种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，就在那等候的时候，有一位大人，高大的人站在约书亚的面前，手里带拿着刀，那把刀大概也是黑把很大的刀。约书亚看见这么一个大人，他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来帮助我们的仇敌啊？”这个要先搞清楚哈。若是帮助我们那就好了，若是帮助仇敌那不得了，但是恐惧战兢。那个元帅怎么说啊？他说什么？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不是来帮助你们，也不是帮助敌人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神不是来帮助我们的，神是要来带领我们的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中，主神不是来帮助我，来带领我。在人生的征战中，在属灵的征战中，不是神来帮助我们，神是要来率领我们。这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多人亏欠主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刚强，连把神就忘了，靠自己来征战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到软弱，怎么办呢？就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这个祷告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有一个问题怎么办啊？主啊，你来帮助我。我有一个难处怎么解决啊？神啊，你来帮助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许多的祷告都有问题。 我们以为我们人只是神稍微帮助一下就过关了嘛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所以这一位元帅告诉他，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不是来帮助你，也不是帮助敌人，是要来率领你征战的，要为你征战的。哎呀，耶稣呀，也蛮有窍的啊，他蛮懂属灵的事。听见这个话，他觉得他错了，他赶快伏在地上，在那里下拜敬拜，就表示说尊重这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够了吗？够了没有？还不够。耶和华军队元帅告诉他什么说话？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今天有没有光脚来的？大家看自己的脚啊、哦！我想我们都穿着鞋子来，鞋子穿了干什么？走路嘛。鞋子就是代表我们要走的路。弟兄姐妹们，神耶和华军队员告耶稣呀，你那个脚上的鞋走了多久了？从某方面来说，走了40年了。在埃及54年不算，又加上这个40年，经验多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耶和华军队员说鞋脱下来，就是说你从今以后要走的路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经验来走路，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来走路，乃是你要光着脚。光着脚怎么走啊？很奇妙，光着脚那只能依靠住了，不然那个脚啊，不是只有这种地毯吗？这种地毯光着脚也蛮舒服哦。但是走那个旷野的道路，走那个征战的路程，光着脚寸步难行哦，那怎么办？就是说一路你都要依靠神，神要负你的责任。好，感谢主。耶稣呀听了，他就照样行了，就把鞋脱下来了。所以啊，从那一天，耶稣呀这个元帅就是一个光脚的一个元帅了，没有鞋子，是吗？好，在刚才我说过第五点，那个耶利哥的战役里头啊，耶稣也是光着脚的。你看他什么也没做，就在那个在那里游行。但是接下去第六点啊，我们回到第六点啊，爱城之意。我说了，他把他元帅的鞋子啊又穿回去了，何以见得呢？你看他觉得，你看这么一个坚固的耶利哥城很简单，神替我们征战，那现在神要我们去一起打这个爱城，这个小小的城，一个山城，不需要太多的人嘛，所以啊他们就原来说2-3千就可以了。但是耶稣呀还是认真哦，不是2千哦，他是派了3千。这就是说耶稣呀也不是轻敌，派了3千。结果去了怎么样？好可怜哦，结果打了败仗回来。真是没有想到，那么一个耶利哥城就那么容易的就打垮了。但是呢，这么小小的城，我们去了3千，足足有余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还给他们追出来，还有好些人被杀。耶稣要就愣了，真是傻掉了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也不懂啊。那我请问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爱城会失败啊？圣经说了，当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怎么吩咐了？ 把所有的人都要杀，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掉，金银铜铁、衣服、米粒的衣服通通要烧掉。结果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兵叫做雅干，他看见了，他进去攻打的时候，所说的时候看见一些黄金，他是金子还是银子啊，我也忘了啊，他就把它收藏了。还有一件是拿的米粒的衣服，是拿地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那个衣服太漂亮了，烧掉可惜嘛，所以他就暗暗的把它收藏在他自己的营地里边，没有人知道，神知道不知道？神当然知道，可是耶稣亚就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他们失败呢？就是因为亚干犯了罪，得罪了神了，神说不能留，他留了，所以他们整个失败了。发现失败以后他懂吗？也不知道，去求问神，谁说的？谁指示他们说就是亚干他藏了收藏了不应该藏的东西，又是谁说的？我想这些感谢主，在痛苦中他们在那里哭嘛，在那里忧伤嘛，怎么办？怎么这么论征战呢？还是那一场根本没有征战嘛，这是头一场的征战嘛，就失败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很严重。但感谢主，在他们痛苦中，耶和华应该是接着以利亚撒说话了。为什么你们这一次会失败？是因为亚干所犯的罪，是吗？这是主要的原因吗？弟兄姐妹，亚干的犯罪，这是他个人的失败，罪有应得，他是该死的。但是更大的错在谁啊？在耶稣啊。你要带派兵去攻打爱城，有没有托耶稣以利亚撒来求问神啊？从结果来看应该是没有。如果他求问神，神一定说不能征战，把亚干先揪出来猜再说，是吗？所以你看，我说他把元帅的鞋啊穿上去了，他就忘记还要好好求问神。好，这次就后来呢，他们就不是派三千了，好多非常隆重了，派了好多兵前后啊，有伏兵，还有正式攻城的兵啊，这个你们好好去读圣经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七点，又中了欺骗人的诡计，来能因没有托祭司以利亚撒代求问，这是约书亚记第九章所说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的领会说，他又再一次穿回元帅的鞋子。弟兄姐妹，结果什么事呢？即便是个大臣，他们这个城中的人啊，发现这个是以色列人不得了啊，到处他们所到的地方没有人能抵挡的，都失败了，都很悲惨的失败，所以啊，他们就用了诡计要来欺骗约书亚和众军。他们穿了一些破旧的衣服啊，那个水袋也是旧的水袋，破了水袋，鞋子啦也不知道怎么去弄的几对的那个破鞋子，然后来到约书亚的营前，称赞他们，哇，你们这些 神的百姓啊，真是伟大，真是了不起，所向无敌。我们从远方听见你们的声音啊，这个声音啊，我们就特别来向你们祝贺啊。我们愿意做你们的仆人，我们愿意和你们结盟。耶稣呀，和众军长听了很高兴。哎呀，你看，有一些百姓从远方来，也不知道哪一个远方来了，那么来投诚，还带了一些陈旧的食物啊来，他们装的真是很像。那耶稣呀呢，有没有上当啊？又上了当了，就跟他们签约啊，大家做好朋友，大家签盟约。签完盟约啊，后来才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这些家伙不是从远方来的，就在隔壁一个大城来了，又上当了。为什么上当？他们和他签约，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，有没有托以利亚撒求问了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他在爱城失败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哭啊，有没有穿鞋啊？丁贵把鞋脱下来，呼呼在神面前哭。后来神说话，这个难处过去了。等到这个欺骗人来了，他又是穿上他那个元帅的鞋来接受他们，受了他们的欺骗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样？像耶稣呀那样的蒙恩，那样的受神的训练，有那么美好的经历，并且耶和华亲自向他显现。弟兄姐妹，可是这是人性的软弱，那么容易就靠自己，那么容易就把脱下来鞋又穿上了，又靠自己，这是耶稣要的难处。经历多了好不好？有危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在神家中学习服侍他，有的时候神真是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有学习，但要小心，你我天然的本能是我们的难处，连你我所谓属灵的经历不知道要有失败多少次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，地址是忘记了，我们失败至今失败平了，一直失败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失败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但愿借着我们在神面前失败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在人生的征战中，在属灵的征战中，我插出去说，等一等大家回头去看，把那个窗打开看一看，那个会所差不多了。但是如果注意了，这几个礼拜都差不多，就是停在那里没有开工，你们晓得吗？有难处发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祷告主，特别为多负一点责任的弟兄们祷告，让他们不是依靠经历，俗世的经历不可用，求主怜悯，连所谓属灵的经历都不一定可靠。耶稣呀，这些经历不能说是属世的，乃是属灵的经历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依靠主。底下第八点，他南征北伐，经过很多的征战，最后把整个迦南地都征服下来了。长话短说，他是光着脚，不敢再凭着自己再穿回那个元帅的鞋子，不敢。结果他真是势如破竹，在那七年的征战里头 把整个迦南地都征服了。这是约书亚的功劳吗？不是，这是约书亚在失败中，一次的失败，再次的失败中学了美好的功课，全心依靠耶和华。他们也经历了耶和华为他们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今生的路上，好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依靠主，因为人是一个征战。在教会中的学习是一个更严肃的征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从出生就是一场征战，我们蒙恩直到如今更是一场征战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你是你指明军队的元帅，你要领我们经过旷野的年路，你要领我们经历迦南地的属灵的征战。恳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失败来才能学好在你面前该学的功课。如果我们还需要再失败，也求主保守我们在失败中，在遭遇中，我们的心仍然能转向你。主啊，不是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你不是要来帮助我们的，你来是要来率领我们来度过这个艰难属灵的征战。求主恩待我，借着你在你仆人约书亚身上的带领，也帮助我们学习知道怎样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。